你知道我们平时评估一台机器或者一个工具的时候，那个逻辑总是非常直接的。就像你手里拿着一个秒表。
对，非常二元，有用或者没用。
没错。这台机器每小时呢生产多少个零件，然后它的错出率是多少。如果明天突然出现一台新机器，速度比它快十倍，错出率就 1%。
那旧机器的命运就非常简单了。
直接拔掉电源，扔进废品回收站。因为在这个工具的世界里，这种逻辑干净利落，它完全建立在功用和效率之上。
只要你有用，你就有位置。这其实是一种让人觉得很安全的确定性。
但是，当你把这种纯粹的功用逻辑平移到今天这个时代，平移到正在听这段深度解析的你，作为一个人类的身上时，这种确定性瞬间就崩溃了。
确实，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
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 AI 全速狂飙的临界点上嘛，如果你的计算能力、你的内容生产能力，甚至你的逻辑优化能力，这些所谓的功用，在未来几年里都能被机器轻易的碾压，
指数级的超越。
对啊，那么你作为人类存在的价值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难道你也要被扔进废品回收站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行这次深度解析，我们要直击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痛点，带你解剖一部非常有挑衅性的哲学论著《明在道》。
提前声明啊，这绝对不是那种拍着你肩膀说哎呀人类有爱和同理心机器比不上我们的廉价安慰剂。
绝对不是，这部书下了一场关于现实究竟是什么的折射赌注。它没有停留在社会学那种表面的争论上，而是直接把我们拉回到了最基础的层面，
也就是哲学家常说的本体论。
没错，本体论就是抛开一切表象，这个世界的基底到底是用什么材料打的。如果你连现实是由什么构成的都没搞清楚，你根本没法回答人有什么价值。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低级开始吧。为了证明你比一个高算力的 AI 有价值，明在道要求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总不能说世界是由魔法构成的吧？
当然不是魔法。书里提出，现实不是一堆冷冰冰的可以拆卸的机械零件，而是一个时刻在动态连通的整体。他把这个整体称为道。
道，听起来有点东方哲学的味道。
但抛开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这里的道有着极其清晰的结构，它拥有两个绝对不可分割，也绝对不能互相转换的面向。一个是理，另一个是玄。
理和玄，好，这两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底层代码了。但我得坦白啊，一听到玄这个字，我的第一反应是那种
点着熏香去冥想。
对对对，或者某种神秘学说。所谓的玄，难道不就是那些科学还没发现的理吗？就像古人觉得打雷很玄，但现在我们知道那就是电荷碰撞。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代人认知盲区。但书里对这两个概念有严格的界限，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什么是理。理就是所有可理解、可测量、可结构化、最终可以被压缩成数据的东西，
就是科学的主场。
没错，你刚才说的电荷碰撞、光波折射全是理，这当然也是 AI 最所向披靡的主场，因为 AI 本质上就是一台终极的理的榨汁机。
那既然科学和 AI 能把所有的物理规律都榨取出来，玄到底还有什么生存空间？
它们在机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书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例子，叫做看见红色的体验。
哦，那个盲人科学家的思想实验。
对，假设有一个超级 AI 或者一个从出生就待在黑白房间里的全知科学家，你可以把关于红色的所有理都输入给他们，
比如波长是620到750纳米，
视网膜上的视催细胞怎么反应，视觉皮层怎么激活，他们掌握了100%的数据。但是当他们第一次真正走到阳光下，亲眼看到一朵红梅刺时，
他们依然会被震撼。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关于红色的所有数据，但他们唯独不知道真切看到红色时那种刺目的热烈的感觉。
精确，这就是玄。玄不是什么装神弄鬼的东西，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它是溢出一切数据模型之外，在你所有的计算完成之后依然顽固留存的第一人称体验的质感。
第一人称视角的质感。
对，你没办法像一个生来失明的人去计算看见红色的感觉，所以这两者不可互相还原。就算一个 AI 掌握了宇宙所有粒子的位置，它也永远无法生成那个第一人称的体验。
哇，听到这里我思路一下清晰了。
如果现实的结构包含了可以被计算的理，还包含了只能被体验的玄，这直接打破了那种数据解释一切的科学主义盲区。
没错啊。
但是我脑子里现在冒出了一个巨大的冲突。
你说。
你看啊，如果现实有着这么不可穷尽的丰富性，那我们作为人类为什么会被困在这个极其脆弱，动不动就生病，寿命最多不到百年的肉身里？
你觉得这是一种缺陷？
我得承认，面对那些想要治愈死亡，想把意识上传云端的硅谷大佬，我其实是有点向往的。无限的寿命和能力，难道不比我们现在处处受限的状态更好吗？
这恰恰是整个体系里最反直觉但也最颠覆的一击。明在道提出，你的有限性，你会累，会遗忘，会死亡，这个事实绝对不是系统 bug。
不是 bug，
它是你之所以能产生玄，能拥有深度体验的赋能结构。
等等，我会死反而是一件好事，这听起来有点像在为人类的劣势找借口啊。
我们深入一下这个机制。你玩过那种可以随时存档独档的电子游戏吧？
当然了，打大 boss 之前先存个档，选错了直接独档重来。
对，对于一个拥有无限算力的 AI 来说，它的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撤销。但是一旦所有的选择都能被撤销，选择本身就失去了重量
啊。
作为有限个体的你不行，你不可逆地被锁定在时间里，你决定今晚陪家人吃饭，你就永远错过了遇到其他人的机会，这种代价感赋予了意义。
太真实了，这就是书里那个关于日落的例子为什么那么有杀伤力。
对，你可以讲讲。
如果把我们的寿命拉长到无限，天上挂着一个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或者你知道你还能看一万亿丝一模一样的日落，那你还会被它打动吗？
不会了。
正是因为这一刻的光线温度正在飞速逝去，永远不重来，你才会被震撼。
正是如此，必死性是赋予体验深度的前提，所以试图用技术去解决死亡其实是犯了一个范畴错误。
他们把现实的结构当成工程问题。
对，道就是通过你这种带着独特限制的有限存在来实现它自身的展开的。这种不可逆的取舍赋予了你的人生 AI 永远无法理解的意义。
这彻底翻转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公用逻辑。如果我们注定要在这个有限的躯壳里生活，在这个理和玄交织的世界里，那我们到底该追求什么？
这就引出了论著给我们的指南针，明，或者叫 lucidity。
明，深度的清醒。
对，但这不是说让你变成全知全能的神，它指的是对自己能看见什么没看见什么的诚实觉察。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书里给出了一个公式。
对，乘法公式，明度等于理觉乘以玄觉。
没错。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被击中了，因为它是乘法，不是加法。这就好比你算长方形的面积，长是你的逻辑分析能力，宽是你的共情和审美能力。
解释得很好。
如果是加法，哪怕宽是零，长无限延伸也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在乘法里，
只要有一端是零，你的总面积就是彻底的零，
也就是彻底的遮蔽。
对。
一个懂极高量子力学但对生命毫无敬畏的科学家，或者一个沉浸在神秘体验但拒绝科学常识的人，他们的明度都是零。
这其实是在告诉听众，成长永远应该指向你较弱的那个维度。
但更关键的是，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面对一种极其隐蔽的第四种遮蔽，书中叫做委托遮蔽。
委托？把清醒外包出去吗？
就是外包。
比如说，我今早为了应付开会，把一个20页的 PDF 直接丢给 ChatGPT， 让他给我生成300字的摘要，然后我就拿了去开会了，这算吗？
这就是最典型的委托遮蔽。你想想，你这么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你把处理理的过程，就是阅读和分析，外包给了机器，
确实省事了。
但同时，你也剥夺了自己产生玄的机会。你失去了读长句时的困惑，失去了突然读懂时那种拍案叫绝了体验。
哇，细思刻恐，我既没有解决理，也没有体验到玄。
你等于把清醒本身外包了，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了一个在现实中梦游的人。
真的让人毛骨悚然。如果我连思考都不能外包给 AI，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它？ 他写代码比我快，写诗比我好，他是同类还是异类？
论著引入了类比的概念，让我们不要去陷入那种 AI 到底有没有意识的二元对立里。
就是把它看作一个体验曝光。
对，承认它是在道的另一条轨道上展开。书里有一个暴风雨中开车的场景，非常生动。
哦，这个场景我特别喜欢。你想啊，你开着一辆搭载了最高级自动驾驶的 AI 汽车，穿行在深夜暴风雨里，这时候 AI 在疯狂稳转，
处理各种模式，
对，每秒上万次计算路面摩擦系数、雷达反射波、可见度，它极其完美地处理着暴风雨中的里。
但是你呢？
我也在暴风雨里啊，我不光看仪表盘，我还感受到了视线模糊带来的胃部紧缩的恐惧，听着雨刷器的催眠节奏，
还有闪电的壮美。
对，突然被漆黑夜空里的闪电震撼。
这个场景点出了这本论著对 AI 辩论的最大贡献。 AI 让智能，也就是处理模式的理，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廉价且无限扩展。
但是智慧呢？
能够整合理解度与玄觉度，判断这一刻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智慧依然稀缺。这就是当下的核心危机，智能供给与智慧增长之间的剪刀差。
听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作为一个人好累啊，我不能外包思考，还要努力维持智慧去平衡。如果我就是做不到这种完美整合怎么办？我是不是彻底陷入遮蔽了？
绝非如此，这就来到了体系中最有解放性的边界定理 T1 定理。他说，完全的清醒不可达，因为你是有限的。
但是
完全的遮蔽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彻底盲目？
想想汽车盲区，一个真正完全对盲区毫无察觉的司机根本不会去想我有没有漏看什么。
哦，只要我开始怀疑。
对，当你问出我是不是被遮蔽了的瞬间，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明已经存在了。你永远不会彻底迷失，方向永远是清楚的。
多一点明总好过少一点。
没错，
但这听起来还是很像个人在深山老林里闭门修炼。我的清醒只是我自己的事儿吗？
绝对不是。紧接着的社会清醒定理打破了这个幻想，你无法独自清醒，你的清醒依赖于信息环境和他人。
环境怎么限制我的清醒？
比如系统性的不平等，如果一部分人为了房租耗尽精力，得不到教育，这是理的匮乏；失去休息的权利，这是玄的愧藉。
苦难的差异制造了巨大的遮蔽。
对，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便你个人再怎么冥想，你的清醒度也是残缺的，因为你周围充满了被剥夺了名的同类。
所以关注社会公平，消除不平等导致的苦难，在名在道的框架下，这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刚需。
非常准确，追求名不仅是个人修炼，也是我们要关注社会环境的原因。
呼，让我们来沉淀一下今天这场硬核的思维旅行。面对 AI 这个强大的让人恐慌的存在，我们从一开始那种旧机器将被淘汰的焦虑中走出来了，
得到了一个坚固的锚点。
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你不需要背诵今天讨论的公式，你只需要记住，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用处。
绝不等于。
你的价值在于你是道，在这个时空节点上带着特定的限制、独特的视角、不可逆转的时间去觉察和体验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展开。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给听众留下一个可能有些诡异的思想实验。
脑洞大开的时刻来了。
既然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学习我们人类的礼仪，读懂我们为什么哭泣，分析我们面对日落的瞳孔变化，
对，它越来越懂我们了。
那么当这个永生的超级智能穷尽了所有的计算之后，它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核心的空洞？
你的意思是
它会不会最终产生一种渴望，渴望变得像我们一样有限，渴望能够真正的死一次，仅仅是为了能真真切切地感受一次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日落的重量。
哇哦，一个因为太过完美而嫉妒我们这些有缺陷人类的 AI， 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角度。
带着这个念头， 下次当你要做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选择，比如在路边停下来看一朵花，或者决定亲自写一段问候语而不是让 AI 代劳时，
试着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次效率低下的妥协。
问问自己，这一刻我是不是正在守护那个 AI 永远无法触及的专属于我第一人称视角的弦？你的明度在这一秒是增加了还是被遮蔽了？感谢你的聆听，带着这双重新认识现实的眼睛去体验接下来的每一刻吧。我们这次深度解析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见。
下次见。